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辉。
我是姚谦，大家好，
哎，
可辉好，
杨牧师好。那我们今天又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探讨圣经人物了。今天我们仍然会探讨一位圣经人物。那每一次探讨圣经人物呢，我都个人觉得呀，有很多收获。怎么呢？就是说在探讨这个人物的同时啊，会把与他相关的一些经文呢好好看一下，就觉得又从经文当中得到很多的宝足。
对，虽然我是牧师传道人，
嗯，
但是我也不敢说我的圣经呢都是很，哎呀，当然应当比一般的信徒好多，
嗯，
但是好像可非说研究圣经人物呢，或者说特别看某一个人物的经文呢，也是会加深我们对那个人物的了解，而且也会让我们更多的来看圣经。所以我觉得啊，听众们也趁这个机会，对不同的圣经人物呢，有你的喜爱，也有你对圣经近身的了解。
是的，那其实呢，一个人物呢有很多个面，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呢，不可能把所有的经文都探讨到，我们会选择几段比较有代表性的经文来探讨它。那大家可以以点带面，由这几段经文而看更多关于这个人物的经文。
可非说的真好。那么今天我们探讨这个人物呢，我心里也有一点的犹疑，因为呢材料太多，而且我们每回只是没有半个小时就要说完这个人物啊，这个设计是这样嘛。那么这个人物呢，今天呢啊，我们因为回来了跟大家聊呢，我就个人特别觉得呢很不容易处理，因为怎么挑选他的那种要谈到他的生平啊材料呢，哇，也蛮多，但是也尝试一下了。
是的，关于他的经文很多，关于他的书卷很长，他是谁呢？回来我们继续。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就甚发怒，不喜欢这话，就说将万万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
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
不同的圣经人物各有独特的故事，在神的救赎历史中留下足迹。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那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人物呢，说来呀，关于他的经文呢是真的很长，说起这个人的资料呢，如果查起来也是比较的庞杂，归类起来怎样概括这个人的特点呢，我个人觉得是很难的，幸好还有杨牧师。杨牧师，我们今天探讨的是谁呢？
你不要这样说，你说对我也是容易吗？也是很难的。
是
啊，虽然呢很难，我们也尝试一下。其实今天呢要跟大家谈到这个人物是以西结先知
啊，旧约以西结书的作者。
那么以西结呢，大家了解了，他主要的材料都是以西结书啦。那么以西结书呢，如果你翻到圣经去呢，哇，一共有48章。
是，
当然你说以赛亚先知，我们66章，以赛亚书也谈过哈。那么以赛亚称为传福音的先知就比较明确。那么耶利米先知52章啊，那卷书我们也谈过耶利米先知。但是以西结先知你说哎，他只是48章，但是以西结的复杂的，因为呢他 怎么说呢？整卷书，如果我们啊，今天不是谈以西结书那个内容，但是如果你了解以西结书呢，哇，它的范围很多，
嗯，
啊，最后哇，那个圣殿的意象40到48章等等，
对对。
那么前面哇，一开始的时候呢，以西结的就见那个荣耀的意象，
嗯，
四个活物等等。那么这些的复杂性，因为新约的启示录啊，那些经文呢，很多都看到这个四活物呢，都是按照以西结先知看那个意象来的。如果我们要探讨呢，以西结的信息呢，真的比较复杂。
也就是说呢，在以西结书当中啊，以西结是一个经常见异象的人，而他所见到的异象呢，在后来的启示录当中啊，也有描写到。
所以呢，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认识以西结这个人物。
嗯，
那么你问我，哎，我用那两个字来表达先知呢？
哪两个字？
这个人物呢？嗯，按我惯例，
嗯，
那么我想来想去呢，我没有用意象，
嗯，
也没有用福星，因为这些都是以西结书里面很重要的主题。
嗯，
我反而呢，按我对以西结这个先知在神的面前他的特征呢，
嗯，
我就用捆绑，
用绳索把人捆绑起来的那两个字，
对，这就是这两个字。
嗯，
我觉得以西结先知呢，他的生命里面，他的服事呢，
嗯，
是很愿意被耶和华神来捆绑的一位神的仆人。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以西结怎么被捆绑住手脚了呢？其实他做了很多的事工，比如说传讲神的福音呀，说预言呀，以及等等哈。我想他怎么被捆绑起来了呢？哦，牧师这样解答呢，我就理解了。
他是被耶和华神来捆绑了，
也就是说他比较甘愿于被神捆绑，
可能他也不是很甘愿的，但是我觉得有圣经根据嘛。那我们先请这个可菲来念，
嗯，
我们第一处的经文，请你念呢。一方面他看到异象，另外一方面我说他被神捆绑呢，是这个意思，是以西结书第一章，请你念第四节，还有呢第四章第四到第八节。啊，
好的。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你要向左侧卧，承当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你满了困城的日子。
那谢谢可菲啊。
嗯，
我们对以西结先知的背景呢，也说的不可能太多，但是大家了解他是在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外说呢，
嗯，
也先知跟他们在一起在外邦的地方，
嗯，
但是神就在那个情况里面向以西结呢来发出他的信息。那么刚刚念这几节的经文呢，一方面我们看见以西结先知很有福分的，因为他是众先知里面呢，哇，耶和华神向他显出这个特别大的
异
象的一个先知人物。
嗯，
那么他见异象呢，是在加巴鲁河边啊，被掳的地方，被掳的人中嘛。
嗯，
你跟我一生里面，如果我们服侍神，让我们看见异象，哇，这个真的很不得了。我们想到摩西也是在神的面前，耶和华神在荆棘丛中向他说话啊，呼喊他嘛。那么以西结呢，这里呢得见神的异象，我觉得呢这个是他做先知一生呢这个场面呢他都很难忘。但是刚刚念的几节的经文呢，可菲念的时候呢，我用捆绑来表达他就是处在这里了。
嗯，
啊，他圣经说 为着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哇，耶和华神要他向左侧卧，
侧卧，
侧卧，
嗯，
还要向右侧卧，
嗯，
哇，
分别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和犹大家的罪孽。
那这个呢？你说实际耶和华神是不是这样的吩咐他？当然是这样了。
是。
那么先知是不是也遵命？右跟左侧卧，
嗯，
他真的是这样哦。有那个先知是面对过以西结这里呢，他
神如此明确的吩咐他，
对这种的行动呢，当然这些行动呢，我们往下去了解以西结的生命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片段呢，就更明白。这种侧卧右卧呢，都表示神对他百姓啊，他们犯罪，神要刑罚他们的那个的象征了。
哦，原来这个左卧和侧卧呢，这两个动作是象征意义的，象征着神要对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进行罪的审判和惩罚，那然后呢让以西结去承担他们的罪，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是先知，是神透过他表达，哎，因为经文说嘛，按你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这个呢有象征的意义，当然也是实际先知真的是经历过这种的难处，所以我说他受捆绑嘛。如果今天我们服侍神要吩咐我，哎，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我明显的觉得那个是哇，我的身体啊，我的行动
没有自由了，
没有自由受限制，所以以西结呢，圣经这卷书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让我们了解他。一方面我们说他有很有福气，看见异象，非常荣耀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受到限制了。这个呢就是以西结他出场的时候呢，让我们了解他的难处。
那其实我从这个捆绑当中呢，还看出了其他的意义呢。比如我看到了他的背景历史，比如刚才我们讲到了以西结和犹大的家族是怎样被掳的呢？那被掳到哪里了呢？其实这里有一段历史我想补充一下。公元前的617年呢，犹大王约雅金连同耶路撒冷一起向尼布甲尼撒投降了。这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呢，就把犹大国当中的精英以及耶和华圣殿的宝物全部都掳走了。那被掳的人啊，有王室成员，有勇士祭功，当然其间就有以西结。那以西结呢，也是被掳到了巴比伦的，他也是一个难民呐，在那个地方他也本身要适应着当时的环境，尤其是在一个雄霸一时的这个帝国当中安居下来，四周呢还都是奇风异俗，还有一些崇拜异教的人，那他怎样生活下来也是艰难的。可是此时神却给了他一个巨大的使命，那他是怎样去把这个捆绑的意义，把这个使命展开的呢？其实这个是我心中要想的。那第二点呢，我也想到关于这个捆绑的意义呢，是不是说被掳的以色列民他们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呢？真的被捆绑住了吗？还是借助捆绑以西结这位先知来给犹大和以色列家族带去复兴的希望？
这个呢，你提这些问题呢，我们需要有哇整卷书训练以西结才可以回答你。
是的，是的。
但是，
这只是我的一些
补充呢。这个背景呢，我们听众朋友呢，你翻靠任何的以西结书的解经书呢，都可以解得到啊，找得到。那么我们呢，来看这个以西结这个先知呢，除了我说他的服饰呢，有一种的哇，甘愿受神的限制以外呢，那么以西结这个先知，相对于其他先知，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呢，就是他很多信息都有象征的行动了。这个我刚刚说了，
是
请那个可非很快，替我们念以西结书不同处的经文了，12章、18章、19章都有，这个就是他这个特征了啊，请你念了12章。21到23节先来念。
好，那我就一并来念了。以西结书12章21到23节、18章2节、19章1到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
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意象都落了空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近了，一切的意象必都应验。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
那这几节经文呢，已经让我们了解这个以西结先知呢，他的信息呢都很多。哇，提到狮子啊，提到酸葡萄啊，提到俗语等等呢，你就发觉这个先知他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我们说是象征的用语跟行动来表达他的信息。相对于很多先知呢，以西结你研究他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他生命里面呢，哇，是最具象征性表述的一个先知。
是的，那以西结呢，在写这卷书的时候呢，确实是用到了比较象征性的，甚至有点散文式的写法来写这几卷书，尤其是书卷的前半部分。
这个部分最主要是放在啊，如果你查找以西结书呢，从十二章到十九章这个部分呢，哇，它大部分的象征都在集中在这里。那么他运用了多方的俗语，可能这些俗语呢，今天我们来念的时候不完全明白，其实中国人我们也有很多成语，是用成语等等。那么犹太人的社会文化他们也有，比方这里说，哎，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倒了。
对了，好像
什么意思呀？
这个就是你好像我们中国的成语一样嘛。父亲怎么样，儿子也怎么样等等啊，这个讨论呢，如果你翻到以西结书呢第十八章呢，那个就集中谈到父亲儿子儿子父亲等等了，这个我们这里呢就很不容易很详细
了
来跟大家聊。但是那个主要的了解就是，哎，我们要想以西结先知他用这么多象征的行动来表达神的信息，对我们今天传道工人面对这个更复杂的世界，我们传的信息是不是也是有相关，要用比较创意性的方式来表达呢？这个是应当我们去多想。音乐回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谈到这个以西结先知。
好的。
以人物成败得失作为榜样或见解，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圣经人物镜像为鉴。
可飞，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有机会谈到以西结先知呢，从他生命里面呢，我们音乐前跟大家聊，谈到就是，哎，他有美好、光辉、荣耀的一面，因为他亲眼可以看见神给他这么大的意象。但是另外我们也觉得他受捆绑，要侧卧，要右卧等等呢，是他。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他真的是一种的
不自由的状态，
不自由，不但是不自由啊，我想表达他是蒙羞辱的一种的情况的。但是他愿意不愿意呢，他心里有没有抗拒呢，我就不敢说啊。
那种蒙羞辱的意义呢，可能应该把它放在他也是一个被掳的掳民呀，在异国他乡，那在那样的境地里呢，的的确确是经常受到羞辱的。
但是我觉得以西结先知的生命里面最悲情的一种的状况，就是神耶和华呢让他传信息，包括他的家庭，他的妻子也在他面前 他的服侍里面要死了。
嗯，
那这段经文呢，我觉得也请你念了。
好啊，
以西结书24:15-18。
嗯，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仍勒裹头巾，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
哎，可菲呢都慢慢念，也静心听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真的进入先知他的情怀呢，
嗯，
我觉得以西结不单是某一方面在他服侍里面呢，他觉得蒙羞，
嗯，
那么我们也说，哎，他用这么多象征性的行动啊，俗语来表达神的信息，也是一个特色。但是最大的难处，
嗯，
啊，管他是象征与否啊，
嗯，
如果是牵涉到他自己的家人，他的妻子的存亡，
嗯，
我觉得呢，这个都是先知在耶和华神面前付一个很大的代价。
那以西结呢，是一个被掳的身份，在异国他乡去传道，去宣讲神的福音的，本身已经受到很大的挑战。那他自己又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到最终呢，他的挚爱的妻子又被耶和华神突然取走了。那于情于理，真的对于这么一个人来说是受不了的。那所以我刚才读到以西结的这段相关的经文的时候呢，我心中真的是充满悲情的感觉的。
我觉得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觉得神呢真的有一点不近人情。
是这样的。那其实反过来也想啊，跟随神的人是不是也就应该把一切都舍掉
了？不是所有人都一样，也不是神这样命定以西结，要遭遇这样的事情呢，都发生在我们所有服侍神的仆人身上。但是这里特别呢，你刚刚念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呢？他怎么记载啊？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说：“人子啊，哇，这个人子啊，有故事。耶稣常常也说以人子自称。如果要研究，我们就再来说了。
是的。
但是这里说，耶和华神说：耶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就是提到他的妻子的妇人，除去我。那最要命是什么？”耶和华神说：“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如果你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了，等等。”刚刚这个可菲念呢，我留意一下，数算这几节经文呢，以西结书24:15-18，一共有六个不可哦。不可悲哀哭泣，不可流泪，不可出声哦，不可办理丧事哦，还有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怎么念呢？
吊丧的
食物，
嗯，
哇，六个不可。其实这次吩咐啊，如果我们只是很简单去听听，没有深入去理解呢，我们都不晓得这个以西结先知有的痛苦。
哎呀，反正我想来呢，觉得是很残忍的一件事，自己挚爱的妻子离开了，表达一下悲哀也不可以，表达一下叹息也不可以，甚至连一些基本的表达悲哀的一些礼仪也不可以去执行，那想来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呢，一定呢，你可以说，先知的家庭是一种惨变。那么为什么耶和华神要先知去面对这种的一般常理常人
无法忍受的
无法忍受的接纳的事情呢？旁边的人看见先知遭遇这些事情，一定产生极大的震撼的嘛。
就像我们上节经文说，哎，怎么有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意象落空了呢？也就是旁边人就开始说了，嘿，以西结，你说的那些预言根本就没有应验。现在是不是又有人要说，以西结，你看你为主做了这么多的事，你的妻子还去世了，你连丧礼都不能为他办
啊？这个不表示啊，这个不表示我们今天 面对丧礼呢，我们也好像以西结这里所面对的情况呢，你不可以悲哀，你不可以这样的来运用圣经。
是在那种特殊的处境当中，我想神呢一定是给以西结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告诉他呢，抑制情感的确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很难的，但是以西结你不是普通的人，你既是祭司又是先知，当你见到异象的时候呢，就已经承担起了巨大的使命，神国的使命。
我觉得呢，我们今天时间也不太多了，谈到以西结受捆绑这个主题呢，不晓得我们念以西结书的朋友们、听众、同工们，你同意不同意？但是对我来说呢，用捆绑来表达以西结先知的服事的精要呢，我觉得反思底下呢，这个暂时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侍奉是由不得自己的，好像使徒保罗在新约也一样的，不是出于他，是神的恩典临到他，那么这里以西结先知神的这个信息临到他的时候呢，他也身不由己，苦甜他经历苦楚跟甘甜也在于神的圣灵在他身上我们刚刚说他称为他常常自称人子，或者说耶和华对他说人子，哇，其实人子这两个字呢表示什么？因为新约呢耶稣也自己以人子自称，
是的，
人子是一个人在人中间一个很
普通的人，
也不可以说普通，是一个呢真的是一个人在人的位置身份上来行事那么新约呢耶稣呢如果提到他人子呢，哇，也有80多次，但是如果你数算以西结书，有90多次哦，
是
这个形容词也更多，所以我觉得某一方面呢，以西结有这样的人子的称呼，被称呼也好，哇，他也很贴近耶稣那个服事，在父神面前有一种的悲情，但是他真正的在神面前抱一个顺服的态度。
是的，那说他跟耶稣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呢，我个人也觉得是很像的。比如说在经历人生的苦难这方面，以西结其实也经历了很非凡的苦难。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要说再见。
再见。
真道分解节目有奖问答游戏，现在为你读出圣经人物的第一条问题。哪个圣经人物其生平始末都被面子所缠累，早见败下阵来？ A. 扫罗， B. 保罗， C. 叶忒罗。请你写下这条问题的答案，连同明天和后天的答案，于8月7日以前用同一封短信或电邮将三个答案连同你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发给真道分解节目，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或者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真道@良友.net。答对全部三题的听众可以获得《不震动的国》一书，预备10月收听希伯来书时使用。请留心收听《真道分解》每集内容啊！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